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妍。我们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3月21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和中国的贸易协定必须是好的协议，否则美国不会签。中国不满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夏威夷。意大利执意加入一带一路，为欧盟带来新的裂痕。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宣布要竞选连任，他提出担任总统需具备三个条件，并表示自己是符合的人选。
那么今天呢，我来做初选登记。或许有人就会说，
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君制作的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和中国的贸易协定必须是好的协议，否则美国是不会签署。特朗普星期三在俄亥俄州一个军工厂发表演说的时候说，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签署贸易协定，解决贸易争端。不过他说，如果他们签不成协议亦都没有关系。他说中国很希望达成协议，他说他们的经济是下滑了 32% 至 38%， 而美国的经济呢，如果大家看下资料，自从他当选以来几乎是上升了 50%。目前就不清楚特朗普引用的具体是哪一些的经济资料。特朗普总统前往俄亥俄州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说，他没有考虑取消对中国的关税。
We're taking in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right now in tariff money, and for a period of time that will stay.
特朗普说现在讲的是几十亿美元的关税，而在一段时间之内是会维持这样。受美中贸易关税战的影响，中国二月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大减 20.7%， 跌幅大大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 4.8%， 但中国官方宣布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仍然在 6% 以上。而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年增长率继续在 3% 上下徘徊。特朗普总统所讲的不能够达成好协议就不签协议的言论，加重了外界对美中经贸磋商前景的担心。在一日之前，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中贸易磋商进展缓慢，因为中国官员希望收回早前就保护知识产权对美方作出的承诺。知识产权未在中国获得有效保护，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大规模施加关税，要求北京改变经贸的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以牙还牙向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导致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发生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计划下个星期前往北京，和负责与美方磋商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谈。紧接着，刘鹤可能会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到华盛顿，继续密锣紧鼓地磋商。据信双方就是将最终敲定协定的目标定在4月底。中国外交部在3月21日就台湾总统蔡英文外访过境美国夏威夷转机是表示不满，说已经向美方是提出交涉。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应说，中国一贯反对美国同其他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是安排台湾领导人过境，敦促美国是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允许蔡英文过境，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21日至26日访问太平洋岛国帕劳和鲁鲁，26日就是前往马绍尔群岛访问，并且参加首届太平洋妇女领袖会议，27日过境夏威夷转机，住宿一晚之后28日返回台湾。此行事是蔡英文2016年5月20日就任总统后第六次出访，亦都是第二次访问南太平洋友邦。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开始对意大利、法国和摩纳哥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的欧洲三国之行的主要议程是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是扩展到欧洲。虽然欧盟担忧美国反对中国扩张的影响，意大利执意将会成为加入一带一路的首个七国集团工业化国家，为欧盟带来一个新的裂痕。习近平预计将会同意大利总理孔特签署一项初步的协议，让意大利加入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美国近期是曾经多次警告意大利应该避免参与将一带一路是带入欧洲的中国的虚荣的项目以及政治风险。而欧盟委员会亦都是首次将中国定性为一个系统性对手，并且批评意大利同一带一路的关系是过于密切。华盛顿同布鲁塞尔担心意大利已经是欧盟的是欧洲的第二大债务国，不止希腊等更加小的经济体，一旦发生系统性危机将会拖垮整个欧元区。不过意大利面对巨大的压力，还是希望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因为对于意大利政府来讲，利用中国的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政治上的赢点，尤其是在去年发生一宗广受关注的高架桥塌陷事件之后。有分析说，这个反映了欧洲内部更加广泛的分歧，即是欧盟各国在如何应对中国的科技投资、 5G 网络设备供应商和基础设施投资等议题上是很难找到共识。欧盟领导人定于星期五开会讨论应对中国投资的共同立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1日星期四开始出访欧洲三国之际，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将会在布鲁塞尔商讨战略，是在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上协调达成一致立场。路透社说，这是欧盟第一次在最高级别的商讨如何协调对北京的战略。欧盟多年以来对中国的公司开放市场，但是埋怨欧盟的公司一直是没有从中国获得对等的待遇。而另一方面，中国是有很多的领域是逐渐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在贸易行为上边仍然是有违自由贸易的原则。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说，是欧盟完全开放，但是中国不是，这个是引发很多的问题。他还说，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够再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享受特殊对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梦会成为亚洲梦还是亚洲的噩梦？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或于四月底签订贸易协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讨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特朗普总统前往俄亥俄州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没有考虑取消对中国的关税。特朗普说，他们不是说要取消关税，他们讲的是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征收，如果他们达成协议，美国必须确保中国遵守协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对价值$2,500 亿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美国方面则对价值$1,100 亿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相对于美国对华出口总额的90%左右。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同北京的贸易协议进展顺利，美中两国将于下个星期恢复谈判，目标是在四月底达成一个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计划下个星期前往中国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据悉，领衔中方谈判的副总理刘鹤一行将前往华盛顿参加接住下去的一轮谈判。华尔街日报引述不具名的美国官员所透露的消息，美中谈判看起来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报道说，双方谈判近日不大顺利，一个原因是特朗普上个月在越南突然中断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后，中国领导人担心类似情况会发生在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峰会上。在那个之前，双方似乎倾向于在本月底达成一个协议，特朗普希望届时在其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和习近平举行一个签约峰会。特金会失败后，中方担心特朗普会在峰会上突然提出一是签一是走的条件，以致使最终签约日期无法确定。特朗普近日亦都一改一直以来对谈判进程的乐观态度，
公开表示如果协议不好他会走开。他还说习近平应该看到他在跟金正恩谈出好协议的时候会拂袖而走。分析认为特朗普的话应该当算是谈判技巧。习近平和特朗普都面临来自本国内部的压力。习近平面临国内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对美国强硬的呼声。此前有报道说中方仲担心习近平若三月底结束欧洲访问后直接前往海湖庄园签约会引发国内有关对美国复原的批评。特朗普则希望尽快达成一个协议可以用作跟住落嚟竞选连任时宣称自己在这场贸易争端中获胜。另一方面特朗普对股市起伏很敏感。美中贸易争端曾经多次对股市形成负面影响。有报道援引熟悉中方谈判进展人士的话表示中方提出的一个方案是将习近平和特朗普的签约峰会同一次国事访问一起进行。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组织美国全国商会执行副总裁博迈伦认为谈判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如果继续取得进展应该在四月底前完成签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双方的目标是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其中会包括大幅度增加美国对华出口，中方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并禁止强迫美国公司在向其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转让技术，并减少对国企和民营龙头企业的补贴。《华尔街日报》还报道说，双方仍然有多个重要问题有待解决，包括如何执行协议以及按照何种速度降低已征收的关税。目前美国对价值$2,500 亿的进口中国商品征收10%-25%的关税。特朗普已经两度推后加征关税的期限。援引时他认为谈判进展顺利。去年九月美国宣布对价值$2,000,000的进口至中国的产品征收10%的关税。并表示在年底前若不能够解决问题将在2019年1月1日将现有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提高到25%。不过去年12月1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特集峰会上双方同意在跟住落来的3个月里面朝向达成一个协议进行谈判。当时特朗普亦都将截止日期从1月1日推至3月1日。上个月特朗普在期限来临前再度宣布将升高税率的截止日期延后。并没有提及新的具体时限。美中谈判中的其他重大问题还有协议执行机制上的分歧。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近日在参议院作证期间曾透露了一种可能的方式。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莱特希泽并没有公开讨论美国的另一项要务，即中国如果违反贸易协议而引发美国关税制裁时，中国同意将不对此举行报复。另一方面，据 CNBC 报道，美方谈判人员中有人担心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对美方提出的要求态度有变。报道说中方官员曾经有过立场上的改变，因为他们同意改变知识产权政策，但却没有收到特朗普政府做出任何会将自己加征关税撤销的决定。该报道援引熟悉美方态度人士的话表示，北京在制药商的数据保护方面对此前的承诺有反悔，没有提供在改进专利联系计划的细节，并拒绝在数据服务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玫瑰花园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举行联合记者会期间，有记者大喊询问美中贸易谈判进展。特朗普回答说中国进展很好，和中国的谈判进展很好。星期三亚洲股市受到隔夜有关美中贸易的互相矛盾的消息影响而下跌。特朗普政府以关税手段对中国贸易不公平行为施压一直以来都有争议。上个星期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被问到关税方式，他对政府的做法进行了辩护，称长期以来各种做法都没有使中国改变其贸易上的行为。莱特希泽说他认为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大规模征收关税会达到迫使其做出根本性改变的作用。但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雅各布·柯克加德说关税手段不会达到这个目的。他说他们相信会赢得这场贸易战， 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欺负并向中国、向习主席施压，改变这样长期的经济目标。柯克加德说他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错的，他认为他们会输。柯克加德说他们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中国的做法，最终还是需要回到多边合作对中国施压的途径。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美中两国目前正试图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但与此同时，北京与华盛顿的战略竞争正在各个领域展开。这个博弈在亚太地区尤其明显。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总编辑华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以及美中较量给亚洲带来的战略变化是亚洲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他说，对于亚洲国家来讲，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会成为亚洲梦，还是亚洲的噩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正在作出努力，通过谈判来解决双边的贸易争端。两国的高级官员将会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进行两轮的谈判，以期在四月底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双方都意识到美中之间的关税大战对两国经济都造成了损害。在进行贸易谈判的同时，美中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日益加剧，而且日益全球化。这种较量在亚洲尤为明显，而且给予了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新加坡销售最大的英文日报的总编华人星期一在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表示，亚洲媒体正在将版面和资源投放在三大领域。华人表示，首先是正在发生的战略变化，中国的崛起，中国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反应，中国对美国的反应，而且他们管理这场竞争的方式可能是非常之关键。第二个是技术上的挑战，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他们如何影响工作以及是影响他们的经济。而第三个大的挑战当然是气候变化。华人认为，世界不再由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或者是中美两极格局所领导，他亦都不认同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主席、政治学家布雷默提出的邻国集团时代的概念。在他看来，这个面临的是一个 GX 的时代，即是充满了未知数的集团时代。在这个时代，各国根据课题组成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会随着时间以及是各种的因素而改变。这位在荷兰皇家学牌公司亦都任职过的新闻编辑表示，对于亚洲国家来讲，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对他们究竟是意味着什么东西。他说，目前大家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在最基本的层面，它是被视为是中国重返文明世界的中心的一种努力，并且试图从现有的体系当中得到更多的利益。第二种解读是中国利用它在经济、政治和技术上的崛起，试图重写现有的规则，使之有利于中国。第三种解读就是中国完全改变它们现有的国际秩序，重启炉灶。亚洲国家想知道的是，这个中国梦是否亦都会成为亚洲梦，还是亚洲的噩梦。华人表示，在目前这三种解读当中的哪一种会得到证实并不完全清楚，它可能是所有这三种情况的一个变体，但是很多东西是取决于对此作出什么的反应，以及是大家是如何管理正在发生这个重要的过渡。这位新闻编辑还指出，在中国崛起的同时，还有其他的力量是起到作用，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但是他认为有一点的肯定，就是即是中国越强势，他所激起的反应就会越强烈。 华人表示，你可以睇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上发生嘅事情，以及系日本如何为咗使到协议通过而喺两个问题上边达成妥协。如果你睇一睇正在对印太战略所进行嘅讨论，以及系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以及系同东盟如何喺呢个空间发挥领导作用，你就会发现佢确实系会引发系反应。因此喺今后中国如何同亚洲其他嘅地区打交道，以及系中国如何同美国打交道，都系关键嘅挑战。呢啲嘅力量都系喺度一直不断咁相互作用。而喺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嘅美中两国竞争加剧可能导致亚洲国家不得不选边站，将会如何影响亚洲嘅地缘政治环境嘅问题，华人话：亚洲国家冇人希望在美中两国之间选边站，这个不单止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他说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世界太小，容不下冲突，但是大得足够容纳每一个人。他是希望大家会找到实现充满未知数的集团世界的途径，而不是将它看作为一个灵活的世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曾经暗示，针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刑事指控，可以被用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磋商。他的有关言论令一些人感到震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特朗普2月22日在白宫回应记者有关孟晚舟一案的提问时候表示，他们将在未来的1-2星期里面讨论所有相关的议题。他还说他们会同美国的检察官和司法部长讨论这件事，他亦都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但是目前他们是还未有讨论这个问题。特朗普看来是愿意放弃对华为以及他的一名主管的起诉，以换取和中国达成更加有利的贸易协定。这种想法引起了一些法律专家的警觉。他们认为总统的这个想法可能会引起司法部的负面反应。直到去年仍然在司法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目前在私人律师所执业的戴维罗夫曼表示，如果白宫要司法部放弃对华为以及是孟女士的起诉，他是预计那个是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以及是反对。前司法部派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常驻法律顾问前联邦检察官程洛奇表示，假若美国对孟晚舟的刑事诉讼受到了贸易差饷的影响，这样会是很不寻常。现时在美迈斯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的程洛奇表示，这样做立下了先例，将会带来很多的忧虑。美国司法部在今年1月29日宣布对孟晚舟、华为公司以及他的几家下属公司的刑事指控。这些指控包括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孟晚舟去年12月初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请求是逮捕。这些指控加剧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北京表示针对孟晚舟的案件是政治迫害， 这个引发了特朗普提出有关解决华为案件的想法。特朗普经常是以自己谈判技巧而自豪，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吸引中国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而虚张声势，但是为了贸易谈判而作交易的做法并非是无先例。在去年，特朗普就曾经下令商务部撤销对中国电信企业中兴公司的禁令，中兴之前违反了他和美国的司法部签订协议，中兴公司被指责向伊朗出售美国产品，从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令。为了解决这项的指责，他和美国司法部签订了协议。至于对华为案的处理，外界还是不清楚特朗普个人参与的程度，以及是白宫和司法部之间的有关讨论。孟晚舟去年12月被逮捕之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一名发言人说，博尔顿和特朗普事前对他被逮捕的是并不知情。特朗普后来表示，白宫和司法部讨论了华为案。司法部高级官员曾经努力淡化华为案和美中贸易磋商的联系。在司法部今年1月宣布对华为提出起诉之后，当时的司法部代理部长惠特克在回答相关的提问时候表示，他们处理案件的时候是明确独立于联邦政府，因为这个是刑事诉讼系统必须有的运作方式。司法部一位发言人拒绝说，自从特朗普最近的评论之后，白宫是否和司法部讨论过华为的案件。华为对于纽约以及西雅图的联邦法院对他们公司提出的控告是申辩无罪。当地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犯人说，相关的案件正在是进行当中。在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提出起诉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各地加大了对这家电信巨商的批评。美国政府警告说，这家由一名前中国军方官员创建的公司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是敦促盟国将华为排除在 5G 移动网络的建设之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颁布了对华为的禁令，但是其他的盟国是提出了异议。华为在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年收入是达到108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在去年，这家的跨国公司超越了苹果公司，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智能手机以及是平板电脑制造商。在处理和国家安全有关的刑事案件的时候，司法部向白宫是通报了即将要开始的执法行动并不罕见，这样做可能令到政府官员是必要的时候缓解冲突，或者是就宣布起诉的时机提出建议。前司法部高级官员罗斯曼说，这样做不是将事先批准的权力或者是否决权是交给白宫。一些的法律专家认为，白宫真的有可能越界干预刑事案件。不过白宫可以不直接要求司法部撤销案件，但是又敦促司法部设计出一项的解决方案，好让司法部感到提出这项起诉的正确性，并且是看上来未有让华为或者是孟晚舟逍遥法外。罗夫曼说，解决方案可能包括华为承认自己的责任，支付巨额罚款，并且是答应接受严格的措施，以确保对处理方式的尊重，或者是答应是接受其他的条件。不过他补充说，即使如此，这样的解决方案可能亦都会在司法部上下引起公众的忧虑。中国的中兴公司就是以这种方式摆平了对他违法美国制裁令的指控。2017年，中兴承认违反了美国制裁令，向伊朗出售美国的商品和技术，并且答应支付4亿3000万美元罚款。而后来，该公司承认违反了美国商务部达成的协议，向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关键的零部件之后，中兴是面临着几乎倒闭的危机。在特朗普介入之后，商务部解除了销售禁令， 但是对公司实施了所谓的最严格的措施，以确保公众是遵守相关的协议。华为案亦都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得到解决。不过由于孟晚舟受到刑事指控，他必须向美国法庭出庭提出申辩。程洛奇律师说，对这一宗案件作出正式处置的唯一方式就是要他来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以色列，议题包括如何应对中国安全威胁。美国国防代理部长重申2020年预算目标为发展太空主导优势。谷歌广告据报禁止客户在中国推广做虚拟私人网络服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了能源安全、如何应对伊朗威胁和其他全球和地区重大安全议题，其中包括中国的安全威胁。蓬佩奥和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共同见记者的时候说，他们会讨论是为应对伊朗、俄罗斯和中国所作的努力。在几分钟前，他们都是有机会讨论了这些问题。中国一直是伊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者。此外，中国近年来是大力在以色列投资，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以色列在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并且以色列位于中国基建项目一带一路的战略位置，这些都对中国的投资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除了直接收购一些以色列高科技公司之外，中国对以色列技术领域的投资亦都一直攀升。2018年头三季，以色列新兴技术公司从中国投资者是融资了3亿2000万美元，比2017年是增加了 37%。 被美国指称为一项重大安全威胁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2016年以4200万美元收购了以色列一家云资料库安全公司。国有背景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2015年获批准承建以色列海法港，海法港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经常停靠的港口。今年年初，美国官员警告说，中国投资以色列国家基础设施可能会危及美国和以色列分享情报。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演说的时候说，当前美国军事目标是大力发展在太空领域的主导优势，拉大超前中国与俄罗斯的领先的幅度。沙立汉说，美国旧有的系统并非为当今的环境运作而设计，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将太空领域视为战场的范围，中国正是迅速扩大在太空领域的存在。沙立汉星期三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演讲的时候说，美国在这个领域现在是正面临考验。他说，去年中国政府将38枚火箭送入轨道，这是美国政府发射的17枚火箭的两倍几。而此外，是太空工业现正是经历地震式的转型，包括商业和军事能力的结合，发射成本的降低，企业导向的创新，那些创新影响着整个太空生态系统，从空中硬体设备到太空通讯、感应、精密度、导航和地表的计时资料等的应用软体。在这个进化过程当中，美国不能够失去在这个领域的主导的领先优势。美国国防部最近提交2020年国防军事预算计划，总额是7180亿美元。而沙立汉在20号的演讲当中就说，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太空军预计将会是总预算的一小部分，约略相当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规模，计划在未来5年内先后投入约20亿美元。太空军首要重点将是保护通讯和卫星导航系统。据网络科技新闻网站、置顶网等的报道，美国网络搜索公司谷歌已经禁止他们的客户在谷歌广告上做虚拟私人网络 VPN 的广告。报道引述谷歌广告支援部门在星期三回复客户的电子邮件的时候说，谷歌广告目前的政策是由于当地法律的限制，不允许在中国推广 VPN 服务。谷歌公司的禁令是自己作出的，定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 目前仲未清楚。中国政府从2017年加紧咗对当地嘅 VPN 服务嘅限制，要求所有嘅 VPN 提供者要注册获得政府嘅授权。2017年，苹果公司嘅苹果商店下架咗所有嘅 VPN 应用嘅程式。联合国公布咗2019年全球幸福报告，芬兰同2018年一样，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幸福嘅国家。芬兰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系37,500欧元，而且芬兰国内嘅贫富差距好细。同时，芬兰系拥有系非常之靓嘅自然环境、超高嘅福利，同埋从小学到博士后完全免费嘅教育体系。今年排名前10嘅国家有芬兰、丹麦、挪威、冰岛、荷兰、瑞士、瑞典、新西兰、加拿大和奥地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华盛顿，两岸政策立场引起关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蔡英文登记党内初选，称自己是总统最佳人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坐机出访太平洋三个邦交国前，来到民进党总部进行2020总统大选党内初选的登记，并对赖清德参选一事作出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3月21号，在这个之前已经宣布要竞选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来到民进党总部进行党内初选的登记。他提出担任总统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并且自信表示自己是符合的人选。同时他亦对赖清德参选感到意外，但是将会集中精力拼到底，直到胜选。
那么今天呢，我来做初选登记。或许有人就会说，我这个是不顾北京的反对来竞选下一任的总统哦。
台湾总统蔡英文话，今日佢嚟到做初选嘅登记，或者有人就会话佢呢个系唔顾北京嘅反对嚟到竞选下一任嘅总统。不过对佢嚟讲，佢嚟登记系因为佢知道民进党需要佢，台湾亦都需要佢，佢亦都愿意再一次承担台湾下一个阶段嘅责任。蔡英文提出咗担任台湾总统应该具备嘅三个条件。首先，喺外部面临中国威胁、内部具有挑战嘅情况之下，总统需要熟练处理国际事务之道。其次，领导者需要承受压力和攻击，勇敢进行改革。第三，就是承担责任，团结全党以及理念相同的社会力量。
我相信这三个条件，以我来看的答案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又说，他相信这三个条件，依他看起来答案就是蔡英文。在18号，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突然宣布参与民进党党内初选，同蔡英文竞争出线名额。对此，蔡英文话：民进党啱啱结束立委补选嘅选战，全党上下正系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这个时候，赖清德突然宣布参选，确实同好多党嘅支持者以及党员嘅期待系有一啲落差嘅。
因为赖院长啊，是我任命担任最久的院长啊。我相信感到意外的大概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台湾总统蔡英文又说，赖院长是他任命的，担任了最久的行政院院长。他相信感到意外的就是大概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对于是否会和赖清德组成蔡赖配，又或是如果初选失败是否会支持赖清德，蔡英文都表示考虑这些为时尚早，而他现时会拼到底拼到赢，表示他要取得2020大选胜利的决心。从当前的民调结果来看，蔡英文并不占优势。由于台湾世代基金会代发两岸政策协会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蔡英文赖清德两人都不及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度。不过如果两个人合作，蔡赖配就可以胜过韩国瑜、柯文哲等人。这是一个亲蔡英文的智库。而这个星期较早时，由前总统陈水扁的仔陈志忠担任执行长的海达格兰基金会亦都发布新台湾国策智库的民调结果，赖清德支持度远高于蔡英文。被民进党视为大选实力对手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并未表示要参与选战，不过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并没有排除征召他的可能性。蔡英文在登记参选之后赶往机场，开启 八日七夜的太平洋邦交国之行。他这次出访将会过境美国的夏威夷，北京就美国允许蔡英文过境提出严重的抗议。赖清德较早时宣布将会在蔡英文出访期间停止公开行程，表示要同蔡英文君子之争，令到这场选战成为典范。对此蔡英文表示不是那么需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近来台湾地方行政首长相继访美，在民进党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基隆市长林佑昌之后，外科医生从政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这个星期亦都来到华盛顿访问。他们都在美国在台协会安排下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会面，另外亦都同美国几家智库学者举行会谈，对台海两岸政策的睇法是重点交流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星期三，柯文哲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以自己以医生从政的经历来凸显他同其他台湾地方首长不同之处，并且以医生行业的作为和角度来比喻，或对比很多他对台北市政的处理方式及决策的思考模式，例如他将医生的特质运用在施政上，包括务实、注重结果、信任团队、迅速、相信专业、讲求证据及沟通、努力等等。不过各界比较关注的还是他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看法，这个也是他访问华盛顿和美方交流的重点议题之一。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中，柯文哲被问到对处于美中竞争下的台湾，在三边关系中应该有何应对的战略主张，柯文哲认为台湾应该采取亲美日友中的战略，因为台美关系紧密且有共享价值，但两岸经济亦都互相依赖，必须增进彼此互信。柯文哲表示，目前台海两岸关系缺乏互信，他提出两岸一家亲的讲法就是要对中国表达善意，这个亦都是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之所以能够继续举行的原因。双城论坛亦都是现在两岸唯一属于官方性质的交流互动。针对主持人，亦都是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洛曼问到如何面对中国宣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问题，他说国民党的九二共识一中国表中国大陆并不接受，民进党尤其是蔡英文总统讲要维持现状，但中国却认为蔡英文是在搞去中国化、去蒋化，因此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无论民进党或者国民党都完全没办法与大陆对话，所以他提出五个互相来作为两岸交流的原则。五个互相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及互相谅解。柯文哲说他这次访美和很多智库学者交流，大家的共同看法都认为台湾和大陆之间有障碍，这个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所以柯文哲提出五个互相，其中第一个互相就是互相认识。他说如果不试图互相认识就没办法互相了解，更加不用提互相尊重或者合作。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两岸事务上柯文哲还是主张即使有争执有障碍，但是不要完全断了彼此的沟通。对于柯文哲的演讲，在场聆听的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大学法学与政治学教授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支持柯文哲关于两岸必须对话的立场，因为两岸应该有比较合作性、比较开放的对话，问题是这样的要求比较难执行，因此现在国民党和民进党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戴杰说他认为对话的要求都应该支持。不过戴杰说他谈两岸关系没有特别具体的内容，因为他现在是市长不是总统。所以问题，戴杰说他想在华盛顿，问题是柯文哲会不会一年之后他会不会做总统候选人。大家今天看到柯文哲肯定有政治的才能，这个就是为什么台北市民投票给他。但是戴杰说他想每一次有可能未来台湾的总统来访美，那个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他们每一句讲的话都要分析。但是戴杰说他想今天柯文哲讲的并没有什么会受到反对，所以戴杰说他想在这一方面柯文哲是成功的。传统基金会的洛曼也都告诉美国之音， 他认为这个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柯文哲看来对一些国际议题和两岸议题都熟悉，这些不一定是身为台北市长原来会有所了解的。对两岸关系的展述，以他目前所处的阶段，这个可以说是一场全面性的演讲。至于柯文哲关于两岸关系的讲法，骆曼说他没看到有什么会遭到反对之处。两岸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议题，柯文哲试图平衡过一些议题，他想要做的似乎不会导致台湾在哪一方面变得脆弱。柯文哲星期二在华盛顿的行程包括和美国行政部门，包括白宫、国安会、国防部以及国务院官员的会谈，亦都和几家智库学者举行闭门会议，双方就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交流看法。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柯文哲强调美台之间的共享价值、民主自由、多元开放将双方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美国亦都是台湾最重要的朋友。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说，柯文哲带领的市政府及议员团队此行不单止亲身行销台北市，同时亦都和美国朋友分享台湾成功的故事，访美之行就是一个美台互利双赢之旅。高石泰说，柯市长现身说法，亲身行销一个光荣城市，他们的台北市作为一个首都，他的风貌以及很多卓越的进步，同时亦都和美国的朋友分享他们整个台湾象征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多元包容、蓬勃公民社会，他的成功的故事凸显了台湾在国际社会作为一股良善正明的力量。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台北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媒体报道，台湾与南太平洋邦交国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关系可能出现变化。不过台湾外交官员表示，目前邦交状况平稳，亦都会审慎对待中国的操作与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次长徐思俭星期四，就是3月21号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台湾目前的邦交状况平稳，但是中国并没有间断操作，影响台湾的友邦、台湾外交人员以及大使馆会审慎对待变化。在这个月初才前往所罗门群岛巩固邦谊的徐思俭还表示，和所罗门群岛国总理阿瑞朗会面的时候，对方向他保证在大选之前邦交不会有问题。路透社报道，所罗门群岛将会下个月举行大选，部分候选人表示应该重新检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该国三分二的出口商品销往中国，相当仰赖当地的市场。路透社又指出，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以来，中国已经划走了台湾五个邦交国，目前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是剩下17个。台湾在南太平洋的6个邦交国，其中4个今年会举行大选。除了台湾担心和这些国家的关系生变之外，美国亦都担心中国势力渗透到这个区域。德国之声还报道，台湾在南太平洋的邦交国出现动摇，其中所罗门群岛可能是下一个转向中国的国家。台湾外交部就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和太平洋友邦整体情势平稳，但是近来区域局势持续变动，加上友邦将会陆续举行大选，台湾政府会秉持互利互惠、踏实外交的精神，深耕巩固和友邦的情谊。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指出，所罗门政府放出这样的风声，主要的关键点还是台湾是否将会履行承诺，协助该国兴建一座2800万美元的运动馆。
所以会讲这样的话，第一个可以知道他在 play 这个 game， 第二个对我们也构成压力，因为是邦交嘛。
江启臣说，会讲这样的话，第一可以知道他在这里玩这个游戏，第二对台湾也都构成压力，因为是邦交，第三就是明白告诉你知他当选之后要重新检视和中华民国的关系。江启臣委员还说，所罗门群岛这样明白的警示，等于是将台湾当成援助的海子，如果外交关系变成这样，对台湾是很大的伤害。徐思俭次长答复指出，台湾和所罗门群岛合签兴建运动馆的备忘录之后，台湾还要和建设公司进行安排。
目前这个2800万美元并没有支付。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启动访问南太平洋三个邦交国，但是并没有包括所罗门群岛。台湾目前在南太平洋的六个邦交国包括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共和国、鲁鲁、图瓦卢以及帕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针对所罗门群岛外交动向的问题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国政府一贯在一个中国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面发展和世界各国友好的合作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虽然西方国家对中国通讯产业巨头华为进军 5G 网络限制重重，华为在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遇到的阻力要少得多。分析人士警告，华为在东南亚的扩张比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战略带来了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为在3月14日宣布，该公司2018年在东南亚的采购总额是达到 6.08 亿美元，在泰国的采购额最高，总价为是 1.963 亿美元，印度则是 1.46 亿美元，以及是香港的 1.053 亿美元，紧随其后。而2016年到2018年的期间，华为在东南亚总采购额为是 20.9 亿美元。至2015年华为泰国区总部成立以来，泰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华为东南亚市场当中投入量最多的国家。今年2月初，泰国启动华为为 5G 测试平台，这个是华为在东南亚国家推出的首个试验平台。东南亚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是一个连接住创新以及商业的强大引擎。华为他们在该个地区的合作伙伴互补性是很强。华为东南亚地区总裁吴伟图14号在泰国曼谷表示，他们是应该是结合优秀的资源能力，创造一个高质量的资源集合，共同提高竞争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项目技术政策项目主任威廉卡特表示，华为在东南亚具有极大的优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华为愿意提供端到端的服务，包括派遣技术人员到这些国家运营以及建设基础设施。这些对那些未有自主从事这些项目能力的国家具有吸引力。卡特仲说，华为愿意定制，例如是在使用基础设施进行国内监控方面，华为愿意和这些国家合作，而一些供应商可能会在这方面更为谨慎。华为亦都愿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到这些国家的具体要求和价值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上个月发表报告说，中国在东南亚推行的数字丝绸之路将会给予了北京带来不容小觑的战略优势，值得美国和地区盟友警觉。报告说，中国对海量数据的控制是最明显的战略风险，因为光纤传输大量的个人、政府和金融数据，如果这些由中国公司控制，这些数据可能会和中国政府共享。分析认为，东南亚国家逐渐意识到中国对数码基础设施的投资所带来的风险，特别是间谍活动和总体数据安全的担忧。卡特说，大家都已经开始了解华为在 5G 网络当中存在的风险。卡特认为，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担心依赖中国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可能帮助中国政府在他们各自国家的国内监控，或者成为了中国政府进行胁迫时候的手段。卡特认为，东南亚国家将会面临着成本以及风险之间进行选择的挑战。他说，任何一个与华为以及 5G 做生意的国家都必须要面对这个风险。问题是，这个担忧在几大程度上足以克服和华为开展业务的价格优势、服务优势以及是综合融资优势。不过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政府以及是电信营运商最近陆续表态欢迎华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 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不是星期六，李华一早就去到 Larry 的宿舍，就叫他一起去跑步。在今日的谈话当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sleep in 以及 slacker。
Come in。
哎呀 Larry， 你还没起身的，八点半了。
李华， it's Saturday， I want to sleep in for once。 What's so important that you have to wake me up？
你不是说今早一起去跑步的吗？还问我什么事这么紧要要叫醒你，你真是没记性了。诶，你说你想 sleep in，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OK， now pay attention。Sleep in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term to me. Sleep, S-L-E-E-P, in, I-N. Sleep in means to sleep later than usual.
Oh, sleep in 意思就是比平时起得晏，那不就是睡懒觉吗？你真是懒了，不怪只得 sleep in 这个短语对你来讲是 very, very important。
Hey, sleeping in once in a while does not make a person lazy.
这句话都有道理，偶然睡个懒觉也都不见得就是懒，其实我有时都很喜欢早上睡多阵的。
李华， why didn't you sleep in this morning? It's Saturday。
唉，这个星期每日我都很忙，根本没时间运动，所以才想早点起身跑步。
Sleep is important too， 李华， you should have slept in and run later。
唉，早知你想睡懒觉，我都不用那么早起身了。今天下午我睡回个晏觉，这样就可以补回早上没有 sleep in 的损失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Now, can I go back to sleep?
跟你讲了这么多东西，你还想睡觉啊？起身起身，跟我一起去跑步。
Alright, I guess I'm awake now anyway. Wait for me, I'll be ready to go in a minute.李华， why don't we stop at Starbucks and have a coffee?
Larry， 跑了几分钟你就想到星巴克喝咖啡，你真是懒啊。
Come on, I'm not a slacker. I'm just a little tired because somebody didn't let me sleep in this morning.
没错，是我将你叫醒，但是你没睡懒觉都不至于累成这样啊。你不是个 slacker？ 我连 slacker 是什么都不知道。
A slacker?S-L-A-C-K-E-R is someone who slacks off or is very lazy.
Oh, 我想起了 Michael 以前跟我解释过 slack off 这个短语，意思就是松懈懒散。Oh, 那 slacker 就是喜欢偷懒特别懒散的人咯。
You got it. For example, a student who doesn't do his homework and is always late for class is a slacker.
一个上堂成日迟到又不做功课的学生就是个 slacker。 诶 Larry， 我们认识的人里面谁是 slacker？
You know that guy in our history class who always sleeps through the class and never reads his textbook? He is a slacker。
是啊，历史堂那个人一上堂就睡觉，眼尾都不望下本书，绝对是个 slacker。 诶 Larry， 昨晚餐馆里面那个女侍应也都是个 slacker
Ah, she was a slacker. She was so slow that it took nearly an hour to get our food.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starve to death.
不要说你啊，要我们等整个钟头，我都饿死了。Hey, Larry, 你看，我们还有不到200米就跑完了，快点跑了。
Can't we walk the rest of the way?
你想走？不得不得，我们坚持要走到终点。Don't be a slacker, Larry.
Stop calling me that.Next weekend, I'm going to wake you up at 6 a.m. to go running, and then we'll see who is the slacker.
什么话？你下个星期六朝早六点钟叫我起身跑步，不用预我了。下星期六我要睡懒觉。 I'm going to sleep i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leep in， 意思就是指睡晏了的意思。而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slacker，就是指喜欢偷懒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我系杜淑妍。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